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9月2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过去10年里，美国开枪滥杀事件显著增加。联邦调查局星期三公布的报告列举了2000年到2013年期间的开枪滥杀事件。报告把开枪滥杀定义为一个枪手向一群人开枪射击，并且射杀或是企图射杀不止一个人的枪击事件。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7年，美国每一年平均发生 6.4 起开枪滥杀事件，但是从2007年到2013年，每年的开枪滥杀事件数量增加超过一倍，平均每一年发生 16.4 起。这项调查并未包括枪手作案的动机，但是报告说，多数的案例中枪手是心怀不满，或者是感觉自己被边缘化的个人。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说，大多数的开枪滥杀事件涉及一名枪手在学校或者是商业场所开枪。多数校园枪案的肇事者为学生。在报告调查的所有案例中，只有6名枪手是女性。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对俄罗斯的制裁，一直到基辅恢复对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领土的控制权。亚采纽克星期三晚间在联合国大会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直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喊话。他说，俄罗斯侵占乌克兰领土以及向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提供武器的行为违背了国际法。尽管莫斯科始终否认，但是目前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的反叛分子提供了军事支持，并且仍然在乌克兰的领土上驻扎俄罗斯的军队。芝加哥美联储主席埃文斯说，美联储货币政策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过早加息导致经济复苏出现逆转。埃文斯是本星期三在华盛顿发表演讲的时候说这番话的。他说，美联储应该等到劳动力市场充分恢复和通货膨胀接近预设目标的情况下才能考虑加息，而且加息的幅度不宜过大。他说，随着美国经济逐步的复苏，有很多的声音呼吁联储加息，但是他本人对此感到忧虑。他认为加息在目前并不合适，应该等到美国经济有足够的动力支持联储的政策目标。埃文斯认为，美国有可能在通货膨胀率触碰2%的预设目标以前实现就业最大化。他说，随着美国的国债收购计划接近尾声，美联储必须审慎观察，以确定美国经济是否可以承受紧缩货币政策。英国首相卡梅伦呼吁英国议会授权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展开空袭。卡梅伦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说，英国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应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天以前，他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 NBC 采访的时候说，他确信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正在策划对欧洲发动袭击。香港电台一个节目委托中文大学传播跟民意调查中心，针对市民对普选行政长官看法所做的一个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47.2% 的受访者不满意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政改的决定。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在第一课中，我们重点学习了用客气的语言向人提出各种建议，请人选择。首先是电话访谈。
Hello, Mr. Epstei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isten to mor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Okay.
Ms. Graham had concerns about doing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That's right. She was concerned about spare part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We talked about those issues. Then when the food came, we stopped talking business for a while.
When did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business again?
At the end of the meal, after we had our coffee.
Okay, let's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just before you started talking about business again.
Okay.
Well, that was a pretty good meal.
It was delicious.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词句代换。接下来请大家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几个词句代换。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Would anyone care for some more coffee?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None for me, thank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I'll have some, please.
接下来我们继续同 Epstein 先生进行访谈。
You were the host at this lunch, weren't you?
Yes, that's right.I invited Mr. Blake to lunch, and I was the host. I made sure that everyone got what they wanted to eat and drink.
Who paid the check?
I did, on the company account, of course.
I see. Thanks again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break.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about American business lunches. The question is, when I'm invited to a business lunch by an American, who pays for the meal?
Generally, the host pays for the meal.
Uh-huh. And how do you know who is the host?
The host is the person who organized the lunch and who invited the people.
Our second question today is, at a business lunch,How do I know what to order?
Usually, you can order whatever you like. A good host will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gets what they want to eat and drink.
Should I order the same thing that the host orders?
Only if you want to. Usually, each person makes an individual choice. As we said earlier, Americans like to have individual choices.
What about ordering a glass of beer or wine? Is it okay to order alcohol?
If you want to drink beer or wine with your meal, that's usually okay, especially if your host is also having beer or wine. However, a business lunch is for business. Moderation is important.
Moderation? You mean don't eat or drink too much?
Exactly. If you eat a big meal or drink a lot of alcohol, you might not be able to do business. It would make a very bad impression if you couldn't talk clearly.
Or if you fell asleep.
That's certainly true. Generally, look to the host for guidelines. And if you're not sure what to eat or drink, it's okay to say, what do you recommend?
Thanks, Gary. This has been very helpful.
商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None for me, thanks. I'm absolutely stuffed. That fish was delicious.
Yes, the food was excellent, especially the chicken.
I'm glad to hear it. Rose, would you like some dessert?
Well,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so.
Are you sure?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It has a raspberry sauce.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Good. I'll have some, too. Sam,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Well, I have to do some work this afternoon, so I'll just have some coffee.
Rose?
Hot tea, please.
Okay, I'll call the waiter over.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and accept offers. In our business dialogue, Helen is hosting a meal for two of her clients, Sam and Rose. At the end of the main course, Helen asks if anyone wants dessert. In making this offer, she uses the polite form,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None for me, thanks. I'm absolutely stuffed.
Sam refuses, saying, "None for me, thanks." Another way to refuse an offer is to say, "No, thank you." Shirley Graham uses this expression when Mr. Epstein offers her more coffee.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someone refuses something, it may not be offered again. So, if you want something, it is a good idea to accept an offer the first time. For example, Mr. Blake accepts Mr. Epstein's offer to have more coffee.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What if someone refuses your offer, but you think they really want it?
That's a good question. Sometimes people refuse an offer, but they use weak language. They say, "I think not," or "maybe not." Then it is a good idea to offer again. For example,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at first, Rose does not accept Helen's offer to have dessert. But Rose doesn't sound very sure. So Helen offers again by asking, "Are you sure?" and talking about one of the desserts.
Rose, would you like some dessert?
Well,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so.
Are you sure?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It has a raspberry sauce.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Good. I'll have some, too.
So Rose accepts Helen's second offer, and she decides to have dessert. Offers usually use the polite form "would," as i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In less formal situations, there are other expressions you can use to make offer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More coffee, anyone?" Or, "How about some more coffee?"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下面我们来复习第二课。这一课重点学习用什么语言征求对方的允许，以及用什么语言答应对方的请求。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再一次采访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并且听他同 Graham 女士的一段谈话录音。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Hello, Mr. Blake.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isten to mor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Yes.
We'll begin where Mr. Epstein asks if anyone wants more coffee.
Then we began talking business.
Right. Let's liste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This 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Blake 先生。
So she's still concerned about the problem of after-sales service.
Yes, that's right. Ms. Graham was concerned about how quickly we could provide maintenance and spare parts.
Earlier you suggested that your company could send additional spare parts to Ms. Graham.
Yes, but she didn't seem to like that idea very much. She was worried about the additional cost and the problem of storage.
I see. Thanks again for being with us.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break.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Welcome, everybody.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about smoking. The question is, I'd like to have a cigarette after dinner. I went to a business lunch in America recently, and nobody was smoking. Don't Americans smoke?
Actually, many American businessmen and women do smoke, but Americans smoke less than people in most other countries.
Really?
Yes, and in many American cities, it is illegal to smoke in restaurants.
Illegal?
Yes, San Francisco is a good example. It is illegal to smoke in restaurants in San Francisco.
And what about other public places and in companies? When is it okay to smoke?
It depends on the local laws and customs. Most big corporations have special places for smoking, and some companies don't allow it at all.
Really? So how do you know if it is okay to smoke?
Whenever you aren't sure, you should ask someone who lives or works there. Whatever you do, don't light a cigarette before you know the rules.
Good advice. Thanks, Gary.
My pleasure.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My name is Jennifer.
Hi, I'm Bill. Are you here for the computer conference?
Yes, I am. I'm a programmer.
Do you mind if I smoke?
No, I don't mind. But isn't this a non-smoking area?
Let's see. No, the non-smoking area is over there.
Good. I know they're pretty strict about smoking in this city.
Now let's listen to another conversation.
下面是第二段商务对话。
Hello, I'm Augusto.
I'm Mary.
Do you know how long this flight is?
I think that it's about 6 hours.
I hope that there's a movie.
There is.
Do you mind if I smoke?
Well, yes. Actually, I do mind. And I believe that smoking is illegal on all flights in America.
Really?
Yes, but let's check. There's the flight attendant. Excuse me.
Can I help you?
Yes. This gentleman has a question.
May I smoke on this flight?
Oh, no. Smoking is illegal on all domestic flights. We announced it before we took off.
Oh, sorry.
语言功能，练习用什么语言征求对方的允许，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Do you mind if I smoke?
No, I don't mind.
Do you mind if I smoke?
Well, yes. Actually, I do mind.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asking for permission.
Asking for permission?
Yes. Sometimes you need to ask if it is okay to do something. You need to ask permission. One of the most polite ways to ask permission is to ask, "Do you mind?" In today's first business dialogue, Jennifer asks Bill if it is okay for her to sit down.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Bill gives her permission to sit down using the negative expression, "No, not at all."
Why does he use a negative expression? Why doesn't he say yes?
Well, do you mind means does it bother you? So your answer, no, not at all, means no, it doesn't bother me.
That can be a little confusing.
Yes, it can be confusing. So it is good to say something more to make your meaning clear. In this case, Bill says, please do. In other words, please sit here. Let's listen again.
Do you mind if I sit here?
No, not at all. Please do.
He gives her permission to sit there.
That's right. When Bill asks Jennifer if it is okay to smoke, he also uses the expression, do you mind?
Do you mind if I smoke?
No, I don't mind.
She says, no, I don't mind. Her negative answer means that it is okay for him to smoke. She doesn't mind. Now let's listen to the second business dialogue. Augusto is on an airplane. He asks the woman sitting next to him if it is okay to smoke.
Do you mind if I smoke?
Well, yes. Actually, I do mind.
She doesn't want him to smoke. In this case, yes means yes, I do mind if you smoke. Yes, it will bother me. She makes her meaning very clear by saying, actually, I do mind.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下面我们复习本星期的第三课。这一课重点讲解在商务对话里用哪些语句来澄清一句话或一个问题。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再一次采访先锋技术公司高级副总裁 Graham 女士。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Shirley Graham. Hello, Ms. Graham.
Hello, Elizabeth.
During your lunch with Mr. Blake, you discussed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That's right. Mr. Blake's company does not have warehouses in California. I wanted to know how they could get spare parts to us when we needed them.
Mr. Blake proposed that you store spare parts in your own warehouses.
Yes, that was his proposal. But I had questions about that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Let's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Okay, Ms. Graham, let me see if I understand you correctly on this. Now, your basic problem is that we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cannot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or spare parts quickly enough.
Yes, that's right. That's my main concern.
Okay.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I would need a lot more detail on that.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This 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Graham 女士。
Mr. Blake thought that you had rejected his proposal.
That's right. That's what he thought. I needed to make my position clearer.
So you hadn't rejected his proposal entirely?
No, I hadn't. Before I could make a decision, I needed more information.
I see. Thank you again for joining us on our program.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s state their opinions so strongly? In my country, people are less direct. The American style seems very aggressive to me.
That's a good question. Americans often think that stating their opinions very directly is a good business strategy.
Why is that?
Well, if you say what you mean as clearly as possible, there's a better chance that people will understand you.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f you are doing business with people whose first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I see. But this direct style may seem aggressive to other people.
Yes, that can be a problem.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Let's say you want to sell me some products, but I think that they are too expensive. I can use very polite language and say, we will have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we have enough money for your products. This is very polite, but is also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Or I can say, I think that your products are too expensive. This is a short sentence with simple grammar.
I see. The second sentence is more direct. It is easier to understand, but it may sound a bit aggressive.
Yes, for Americans, being direct is not being aggressive, it's telling the truth.
Interesting point. And now, to tell the truth, we're out of time. Thank you, Gary, for another interesting culture point.
My pleasure.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Faye Thomas is negotiating with Tom Johnson, an automobile salesman, to buy some cars for her company's sales fleet.
So that means that we could sell you the cars for only $23,000 each. That's incredibly cheap, about $5,000 cheaper than the usual price.
Well, Tom, I don't doubt that it's a good price, but the total amount is still too high.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No,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 What I mean is that the total amount is more than this year's budget.
But you're still interested in these cars?
Yes, definitely. Their quality is excellent and the price is reasonable. But we might have to buy fewer cars this year.
And buy the rest in next year's budget?
Exactly.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No,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 What I mean is that the total amount is more than this year's budget. But you're still interested in these cars? Yes, definitely.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larifying.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sometimes the other person may misunderstand what you say. It is necessary for you to correct this misunderstanding. You need to clarify your position. For example,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Tom thinks that Faye has decided not to buy his cars.
Well, Tom, I don't doubt that it's a good price, but the total amount is still too high.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In fact, Faye is still interested in buying the cars. She needs to explain her position more clearl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What I mean is," to clarify her idea. Let's listen.
So you've decided not to buy our cars?
No, that's not what I'm saying. What I mean is that the total amount is more than this year's budget.
But you're still interested in these cars?
Yes, definitely.
In Ms. Graham's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she also needs to clarify her position. Mr. Blake thinks that Ms. Graham has rejected his proposal.
Now, you've rejected the proposal that we use your warehouse for storage space for spare parts.
Well, not entirely, Mr. Blake.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Space is limited, and it would depend very much on the quantity of parts, the size, etc.
Ms. Graham uses the expression, "Let me clarify that a little," and then she explains her position more clearly. Confirming and clarifying are skills which lead to successful negotiation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4年9月25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30，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一项研究证实，过去十年里美国开枪滥杀事件显著增加。联邦调查局星期三公布的报告列举了2000年到2013年期间的开枪滥杀事件。报告把开枪滥杀定义为一个枪手向一群人开枪射击，并且射杀或者企图射杀不止一人的枪击事件。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7年，美国每年平均发生6.4起开枪滥杀事件，但从2007年到2013年，每年的开枪滥杀事件数量增加超过一倍，平均每年发生16.4起。这项调查并未包括枪手作案的动机，但是报告说，多数案件当中，枪手是心怀不满或是感觉自己被边缘化的人。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说，大多数的开枪滥杀事件涉及一名枪手在学校或者商业场所开枪。多数校园枪案的肇事者为学生。在报告调查的所有案件当中，只有6名枪手是女性。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对俄罗斯的制裁，直到基辅恢复对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领土的控制。亚采纽克星期三晚间在联合国大会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直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喊话。他说，俄罗斯侵占乌克兰领土以及向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提供武器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同一天早些时候，亚采纽克在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说的时候，对于乌克兰与亲俄反叛分子停火协议能否持久表示怀疑。他说，停火协议极为脆弱和不稳定。他还说，乌克兰部队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分离主义分子，但是很难与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俄罗斯军队对抗。芝加哥美联储主席埃文斯说，美联储货币政策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过早加息导致经济复苏出现逆转。埃文斯是星期三在华盛顿发表演讲的时候说这番话的。他说，美联储应该等到劳动力市场充分恢复或者通胀接近预设目标的情况下才能够考虑加息，而且加息的幅度不宜过大。他说，随着美国经济逐步复苏，有很多的声音呼吁联储加息，他本人对此感到忧虑。他认为在加息在目前并不合适，应该等到美国经济有足够的动力支持联储的政策目标。埃文斯认为，美国有可能的在通胀碰触2%的预设目标前实现就业最大化。他说，随着美国的国债收购计划接近尾声，美联储必须审慎观察，以确定美国经济是否可以承受紧缩货币的政策。英国首相卡梅伦呼吁英国议会授权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展开空袭。卡梅伦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说，英国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应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天前，他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 NBC 采访的时候说，他确信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正在策划对欧洲发动袭击。英国议会将在本星期五就是否批准伊拉克境内的空袭行动进行投票。卡梅伦在联大发表演说的时候说，英国有必要基于本国的利益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以保护英国公民和英国社会的安全。香港电台一个节目委托中文大学传媒与民意调查中心针对市民对普选行政长官的看法所做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47.2%的受访者不满意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政改的决定，满意的只有18.7%，表示一般的有26.5%，56.4%的人认为中央未能够落实对香港普选的承诺，33.6%的受访者认为有落实。这个调查在人大常委会8月31日就香港特首普选全面落闸后的9月10日至17日电话采访了1006名15岁以上的公民。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是由申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4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这个星期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聚焦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西非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以及世界气候变化等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稍晚将在大会上发表讲话，阐明美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政策。他也将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商讨国际社会如何削弱并最终铲除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这也是美国总统自2009年以来首次主持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有分析说，美国总统的言行将导致会议进程。那么今年的世界为什么如此不太平？美国将如何主导化解全球面对的危机？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将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资深社会学专家龚晓夏博士，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资深记者杨晨，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纽约记者方冰，我们欢迎三位。我们与此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这个电话是免费的，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请您拨打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意见。
刚才我们谈到，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下午将主持召开联合国安理会如何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这么一个会议。我们知道这次会议是在美国及其阿拉伯盟国向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发动空袭之后的两天来主持召开这次会议的。美国同时呢还向叙利亚境内的另一个恐怖组织发动了袭击。美国政府认为这些组织对西方构成了威胁。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有关这次空袭的详尽报道。
美国海军军舰在战斗机掩护下向预定目标发射托马霍克导弹。五个海湾国家，沙特、约旦、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加入了袭击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奥巴马总统赞扬了盟国间的合作。
中东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决心与伊斯兰国决裂，为了这一地区和全世界应有的和平与安全挺身而出。
美国袭击了叙利亚北部城市拉卡的伊斯兰国指挥中心、训练营以及通讯中心。美国还袭击了一个基地组织分支机构克拉桑。美国政府表示，这个恐怖组织正筹划向西方发动袭击。
好，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我们美国之音驻纽约的记者方冰，他同时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联合国的记者方冰，来介绍一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稍后，大约是在今天早上10点钟，在讲话中对于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以及今天下午他主持联合国安理会同样议题的会议的时候，将会提出哪些主要的想法、哪些议题？方冰。
奥巴马总统过一会儿就要在联大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言，那么可以预计他的重点就是要这个面对这个将近200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吧，就是呼吁他们这个告诉他们要建立一个国际联盟来打击伊斯兰国的这个恐怖组织，要告诉他们打击建立这样一个国际联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那么下午在这个安理会主持这个奥巴马主持这个安理会要通过的这个决议呢，这个决议的内容呢主要是要切断恐怖组织从世界各国招募战斗员的这么样的一个通道，也就是说他要这是一个有这个法律约束力的这个安理会的决议，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条来制定的。那么预计呢
这个会得到通过。那个美国那个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女士已经说了，这个不会有这个否决票出现，也就是说这个五大常任理事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他们都不会否决。那么这项决议的重要性在于它要这个建立一种国际标准，在各个国家建立一个国际标准，就是说来防止和遏制恐怖组织招募这个外国的人员，同时呢也禁止他们返回或者途经这些国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如果这个决议案通过以后呢，各国就要相应的采取自己的立法来禁止这个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因为这个组织它的大部分的成员都是从世界各国来的。郝轩，
是，好。刚才我们接到最新消息呢，今天的联合国大会现在已经开始。首先呢，是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要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然后潘基文之后还有本届联合国大会的主席发表讲话，接下来是巴西的国家的领导人发表讲话，大约是在今天早上10点左右，奥巴马总统将代表美国发表讲话。现在您在电视镜头上看到的就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在今天大会上发表讲话的情形。等一会儿呢，如果有重要的内容，我们会及时为您插播。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这个美国之音时大家谈第一个话题，美国和阿拉伯盟国以及国际社会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这么一个讨论。
嗯哼，那么宝师呢，我们在这个问问题之前呢，还想再介绍一下，就是说对于这伊斯兰国组织它的背景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因为美国呢，在阿拉伯地区的五个盟友呢，在9月22号晚上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进行了空中打击。我们来看一看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是怎么样的组织，它为什么对全球构成了威胁？我们来看报道。
伊斯兰国的全称是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消息，该组织目前有30000多名武装人员。这些武装人员的主要来源是中东地区的逊尼派穆斯林激进分子，很多是当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底下的军人。萨达姆被推翻后，美国解散了伊拉克军队，不少人便加入了反对新政府的武装。在反政府武装中出现了一个号称基地伊拉克分支的组织，其领导人是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塔利班的约旦人扎卡维。这个组织以极端残暴著称，大批杀害什叶派穆斯林与基督徒，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2006年，该组织袭击了伊拉克境内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地萨马拉城，清真寺的金顶被炸毁了一部分，严重的加剧了当地的教派冲突。美军也因此将该组织作为重要的打击目标。在2008和2009年的空袭行动中，基地伊拉克分支包括扎卡维在内几个主要头目被炸死，其攻击力量被显著削弱。不过在美军2011年撤离之后，已经改名为伊斯兰国的基地伊拉克分支迅速兴起，从伊拉克扩展到叙利亚，成为叙利亚众多反政府武装的一部分。同时伊斯兰国的新领袖也与基地组织的领袖扎瓦希里闹翻，有消息说连基地组织也认为伊斯兰国的手法过于残酷。在占领的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土地上，伊斯兰国实行类似于阿富汗塔利班的原教旨主义政策，强迫什叶派信徒改信仰，妇女蒙面纱，否则就进行残酷的惩罚甚至处死。伊斯兰国对基督教徒的手法更为残忍，今年8月，他们处决了至少数百名伊拉克的基督徒，手法包括枪决、活埋、钉十字架、斩首等等。之后他们又通过网络将斩首两位美国记者和一位英国公益工作人员的视频传送给公众，在世界上引起了公愤。与本拉登创立的基地组织不一样的是，伊斯兰国已经开始从松散的暴力组织向国家政权形式过渡，其领袖伊卜拉希自封为哈里发，也就是传统上穆斯林世界政教合一的首脑，宣称最终目的是重建阿拉伯帝国，其版图中包括欧洲、中东、北非、整个印度和中国的部分地区。伊斯兰国目前已经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土地，特别是有大批油田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北部，通过在黑市上出售石油，该组织每日能够获得至少100万美元的收入。 这使得伊斯兰国成为有史以来最有钱的恐怖组织。参加该组织的人员每月有工资与住房，这也吸引了阿拉伯世界中许多失业的年轻激进分子。其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还吸引了西方世界个别的穆斯林。西方情报机构发现，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中有数百名西方国家的公民。视频上将两位美国人与一位英国人斩首的，据认为就是一位英国公民。这也大大增加了西方国家对恐怖袭击的担忧。
好，刚才呢，我们对这个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这个机构呢，有一点稍微的这介绍。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龚晓夏博士，就那这一届的这个联合国大会，为什么把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呢？
这是反恐啊，已经进行了这么多年了。现在这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看到恐怖主义行动不是一个新现象。我们历来都看见很多，就是传统上都有，就杀害平民的等等方式。但是恐怖主义国际化，而恐怖主义全球化呢，这是已经是最近出现，就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全球的问题。联合大会这么讨论它。
对，我觉得昨天因为袭击以后，从军事行动上来说，很多分析人士说，这一波的袭击是非常的成功，而且重要的是有几个。阿拉伯的盟国加入了这个行动，这些国家呢都是逊尼派，所以这个增加了美国这个袭击行动的一个合法性，也可以向美国人民及以及全世界人民来交代，就是说这些逊尼派的国家，他们也在针对这些这个逊尼派的极端组织采取行动。但是昨天我们又听说了另外的一个恐怖组织，就是美国是昨天才宣布他这个袭击行动的时候，他是三波，然后其中的一波是针对这个叫克拉桑，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应该怎么翻，或者有的地方可能叫霍拉桑，对我来说，我是昨天才听到这个另外这个极端组织。那么这个组织呢，有点像就是人们所说的传统的这种基地组织，这种恐怖组织。它和这个，因为这个伊斯兰国是不太一样的，它是说它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大伊斯兰国，所以它是更关心的是它建立它这个地盘。那么这个克拉桑或者霍拉桑这个团体，他是针对美国，针对西方，所以昨天美国在攻击他的时候说，美国目前就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那么在国防部的官员在做这个简报的时候，有人就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威胁，他们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很多人猜测说是不是他们准备像那个飞机，这个对，像美国本土，比如说在飞机上携带这种轻便的炸弹之类的，就是它是针对西方发动袭击。所以很多分析说，我们前段时间把很多的关注放在了伊斯兰国身上，其实有些忽略了这种所谓的传统性的这种基地组织，类似基地组织的这种恐怖团体，说他们可能对西方的威胁是更大的。所以今天这个联大如果是通过的这个决议，重点刚才方斌也介绍过，是要通过一个针对这些就是他们招募这个外国人的这种行动。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啊，有我们很多人在分析说昨天这个军事行动有多么成功，我觉得看着就像那个电动游戏一样，美国那个导弹之精准，你看到那个照片，那个炸之前的照片和炸之后，那个建筑几乎没有动。
他们如果针对建筑物上的一些设施的话，可以把那设施摧毁。
我
建筑物
没错，你看那照片确实这样，就是用我们的肉眼来看，几乎那个我看那个照片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个就说明美国这个真是展示了他这个军事力量多么强大，而且他这个武器是多么的发达。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概小夏对这个有研究，你这个产生极端主义、产生这种恐怖组织的根源到底在哪里？这么多年了，美国从2000几年
对
就开始打击这个恐怖组织。
等一会儿我们再谈一谈美国的中东政策，过往的中东政策，以及现在打击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恐怖组织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是不是会产生比较巨大的影响。不过现在我想问方兵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针对伊斯兰国的这个打击的努力呢，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因为它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构成了威胁。我们看一看他们的地图，就会发现涵盖了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包括亚洲、中国、俄罗斯、欧洲等等都包括在内。那么我们也看到报道说，在伊拉克已经抓获了一名来自中国的公民，他们也加入了这个伊斯兰国这么一个激进组织。所以我想问你的问题是，除了阿拉伯盟国以外，你认为奥巴马总统在安理会其他的成员国，特别是五个常任理事国得到他们的支持，共同打击伊斯兰国和其他的极端组织方面，会取得哪些这个合作和支持？
在8月份的时候啊，安理会已经通过了一个打击这个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决议。那个决议就是说是，对6个非常具体的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头目进行制裁，也提出了就是要没收他们的财产等等。那么那个决议案，因为我们知道联合国安理会这个通过决议是很不容易的，5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否决权，只要有一个不同意一否决，这个决议案就通不过。经常呢就是出现这个中国跟俄罗斯联手来否决西方美英的这个决议案。但是呢我们8月份看到那个安理会的决议案呢就是一致通过的，因为这个恐怖主义的问题是对每一个国家的威胁。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我们也听到这个赖斯女士也简报过，就是说这个已经基本上是认为是一定是可以通过的，是不会有否决的。因为对于这个中俄来说，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威胁啊，他们也是同样的这个担心的。而且我们还注意到，在报道当中这个披露出来，就是这个安理会这个决议案，其中对恐怖主义的这个定义就没有给出非常具体的定义来，而这样做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想获得比较广泛的支持，而不要让这个决议案这个太浮肿。
对，小夏，刚才杨晨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恐怖主义这么多年来形成的土壤是怎么形成的？这个问题话题恐怕太大，我们现在能不能集中讨论一下，现在美国把这个打击的目标放在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恐怖组织这方面，对美国现有的中东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比如讲他空袭叙利亚境内的这个伊斯兰国目标，而且事先通知了阿萨德政府，当然没有征得他们同意，只不过是告知他们我们要进行轰炸了，那么就是美国整个中东的战略版图都会发生变化，是不是这样？
现在我们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次美国的所谓5个盟国中参加空中打击的没有一个最重要的盟国埃及，也没有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盟国北约组织的成员土耳其。那么土耳其本身是直接受伊斯兰国威胁的，而且最近有30万人库尔德人刚刚逃进土耳其就被伊斯兰国打进去。而埃及呢，是美国对外的军事援助中基本上有一半花在2个国家上面，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埃及。埃及是美国多年从军事上支持的国家，可是现在埃及没有参加行动，而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也没有参加行动。这两个就是伊斯兰国家，伊斯兰世界的军事大国没有参加行动，这非常说明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的中东政策在伊斯兰世界实际上现在是还没有得到一种一致性的认可的。那么找来的都是这些小国，而且是长期是美国的盟国。所以美国现在是否应该再重新考虑它的中东如何结盟，那么这一次打击伊斯兰国就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那么杨晨，我想问问你，就是你刚才谈到的问题，就是这个激进组织是怎么样形成，它的根源在哪里？那么刚才小夏也谈到这个美国的中东政策问题，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说现在我们应该这个美国可能要考虑调整它的中东政策，那么是不是说这个激进组织它本身的产生呢，也跟美国过去的这个中东政策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里头到底是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就是杨晨。
对，他现在我这个问题我真的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应该小夏可能比我更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第一波的军事行动可以说真的非常完美，从军事上来说，其实现在美国很多的这个军事分析人士呀，还有这个学者都在问说，那你下面该怎么办？你这个你炸它可以，这个非常容易说。其实你看英国的前首相布莱尔就说，他说你要消灭这个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你光靠轰炸是不能奏效的，你必须是地面和空中一起来行动。
对，这就是我想
谁来地面去打。
我想问你的问题，
对，
现在由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非常残酷地杀害了2个美国公民，
对，
2个美国的记者，所以美国民众对于打击伊斯兰国的这种意见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就像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空袭以后，3波4波以后，美国会不会卷入地面战争？
对，这现在就是你看，从美国国会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他们在 休会之前匆忙的通过了这个政府开支法案，里面就包括武装这个伊斯兰的温和派的反对力量。那我记得这个贝纳议长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是美国现在不准备，但是他觉得奥巴马政府的这个计划还不够。原来他们是批评奥巴马政府说你连一个策略都没有，现在觉得你有了策略，但是这个策略走得不够远。那这个贝纳也说了，他说那你说不派美国的地面部队，就国会当然也支持这个决定，说不派地面，他说英文里就说这个 boots， 说你必须得有鞋子在地面上。他说我们不派，我们不把我们的鞋子放在地面上，但是必须得有一些鞋子在地面上。那么让谁去？现在就是你武装这个伊斯兰反政府力量，武装谁呢？那美国原来支持的一些反政府力量，可能最后发现他们的这个在军事上真的是不是说一塌糊涂，至少现在还不能说承担起这个重任，所以现在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现在再回到就是说这很多他们招募这个外国人员，我觉得至少从据说有2000多个西方人在这个伊斯兰国这武装力量里面，其中相当有一部分人，我觉得他们本来可能就是虽然是美国公民或者是英国公民，可能他们本来的这个就是伊斯兰教的
来自
对，或者说他们是
阿拉伯的国家。
这也牵涉到一个你在你的本国，比如说在美国或者在其他的国家，就是怎么样这个种族的融合的问题。
在结束这个话题讨论之前，我想问小夏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很多人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呢，多年以来一直都是非常实用的，或者是急功近利的。当他们需要推翻一个独裁政权的时候，就会把那些反政府的力量武装起来，而过了几年之后，这些反政府的力量又会调转头来反对美国和西方，甚至比那些独裁政府所构成的威胁更要大。现在也是一样，你说美国在武装叙利亚境内一些比较温和的反政府武装，那么将来这些武装它的针对目标又会是什么呢？
有可能。不，现在这里头就很有趣，去年奥巴马曾经说要打击阿萨德，当时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一部分现在加入伊斯兰国也是在美国援助对象之中的。我们都知道当初基地组织本拉登也在援助对象，而现在美国说我们出不出地面部队，说不出，让谁当地面部队？让我们的中东盟国当地面部队。你知道这个中东盟国怎么样？美国在伊拉克训练了这么多军队，这个军队在伊斯兰国很少的力量打击之下，他们就形容说跟奶油的一样就化掉了，
甚至他们几百人被俘以后就被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就地正法，那种非常残酷的。
这个就让我想起当初什么美国支持国民党的时候，这是共产党。其实在某种历史循环意义上说，这是有点相似的，不过是现在把这个问题更加国际化而已。所以你要看的伊斯兰国就是他们这种残暴行动，共产党当初也干过一模一样的事情。
是这个关于怎么样打击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恐怖组织这个话题呢很大，我们今后还会陆续的来商谈。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们现在结束对第一个话题国际社会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部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讨论香港政改前景艰难和阿里巴巴闯入华尔街。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好，谢谢，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